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警告见效，伊朗总统同意谈判。
川普敲定美印重磅协议，莫迪承诺停买俄油。
川普称墨西哥将停止向古巴输送石油。
习近平名字现身爱泼斯坦文件引发国际关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注意，伊朗态度出现变化。当地媒体披露，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令与美国进行核协议谈判。伊朗官员披露，伊朗愿意做出让步，交出高浓缩铀，但同时希望美国撤走军舰并解除制裁。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评估尽快恢复与美国谈判的条件。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黑兰正在考虑谈判的各个维度和方面，时间对伊朗至关重要，因为伊朗希望制裁可以尽快解除。中东地区国家正担任双方讯息传递的调解者。路透社报道，美国特使和伊朗外长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在土耳其会面，而且伊朗表现出愿意做出让步。伊朗消息人士上周告诉路透社，川普提出了恢复谈判的三个前提条件：伊朗实现零铀浓缩，限制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以及结束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伊朗长期以来拒绝这三项要求，认为其侵犯了国家主权。但两位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伊朗的宗教统治者认为弹道导弹计划是更大的障碍，而非浓缩铀。
周一，川普总统表示，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双方达成了重磅贸易协议，两国将互降关税。印度答应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未来会从美国和委内瑞拉采购石油。川普还说，这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速俄乌战争结束，这份贸易协议马上生效。川普透露说，美国将把对印度的关税从 25% 降到 18%， 而印度则承诺全面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大的一笔是印度答应未来5年从美国采购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包括能源、农产品、技术和煤炭等，还会把买美国货政策推得更加彻底，双方的合作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川普称赞莫迪是强大且受人尊敬的领导人，是最好的朋友之一。莫迪也在 X 平台发文回应，感谢美国把关税降到 18%， 这对14亿印度人是好消息。他还强调，川普的领导对全球和平和稳定非常关键，期待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去年8月份，川普因为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曾额外加征 25% 惩罚性关税，总税率提高到 50%， 现在这部分额外税率也被同意取消。
周一，川普总统表示，墨西哥将停止向能源匮乏的古巴提供石油。随着华府持续加强对哈瓦那的经济施压，此举被视为进一步切断古巴外部支持的关键行动。川普提到，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他们现在拿不到来自委内瑞拉的任何资金，也拿不到来自任何地方的资金。他还指出，美国正与古巴领导人直接沟通，希望协助曾逃离古巴的移民回国探望亲人，并认为相关进展很快就会发生。古巴长期高度依赖进口燃料，以维持发电与交通运作。墨西哥是其最大单一石油供应国。若正式停供，恐怕使古巴原已严峻的能源短缺与大规模停电进一步恶化。美国先前已经警告，任何向古巴供油的国家，其对美出口商品可能面临关税制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将出于人道考量协助古巴，但不希望让墨西哥承担关税风险。
司法部上周五公布了超过300万份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相关文件， 其中出现了多名外国政要姓名，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名列其中，引发舆论关注。文件包括爱泼斯坦于2015年11月份发给领英共同创办人霍夫曼的一封电邮，提及了安德鲁王子要去中国了，他与习近平接触很多。根据中共党媒的报道，英国安德鲁王子曾于2016年4月份和2018年5月两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和习近平会面。当时安德鲁是英国政府任命的贸易与投资特使，负责推动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经济外交。早在习近平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双方就已有会面的记录。2025年4月份，英国法院公布安德鲁高级顾问汉普希尔的证词，证实安德鲁与习近平保持定期联系，包括每年在习近平生日当天致信祝贺。而中国商人杨腾波曾协助安德鲁起草这些私人信件。杨腾波于2024年12月被英国怀疑为中共间谍并禁止入境，相关指控遭其否认。英国媒体披露，中共试图以安德鲁为切入口影响英国王室对华态度，英国王室则否认查尔斯见过杨腾波。由于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引发巨大争议，王室已取消其全部公职和头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一月份连打十虎，军方最高层遭团灭，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近期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了又一波攻击，包括冒用川普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等人的名义发出炸弹威胁邮件。熟悉中共跨国镇压手段的民主人士表示，这是因为神韵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不代表中国。请听报道。
周一，资深民运人士盛雪在 X 平台曝光自己接到20封邮件，冒用美国总统川普、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等人的名义，针对神韵演出发出炸弹威胁、人身攻击、恶性攻击等内容。盛雪自己也曾被盗用名义，最近这种恶性事件又频繁发生。发送冒名威胁邮件是中共在海外干扰神韵演出的常见手法之一。2024年曝光的中共公安部和官方智库的内部会议文件显示，中共正升级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力度铲除法轮功和神韵。法轮大法中心从2023年起追踪这项跨国镇压行动。数据显示，自2024年3月起，全球针对法轮功的死亡和炸弹威胁共168起。其中132起针对神韵。盛雪表示，在神韵出现前，海外对中国文化的展示都由中共主导，都是深受党文化的影响。而神韵在全球演出后，击退了中共借文化输出进行的渗透，削弱其软实力。中共当然是极度的恐惧与恼怒。看过神韵演出的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介立健也曾被冒用名义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送恐吓邮件。他说，神韵确实大气磅礴，让人震撼。尤其很多西人当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看到这些人权灾难时，不光是女士，很多男士也都是眼眶湿润的。介立健表示，这是因为神韵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的真实现状。他说，共产党无论换多少次伪装，包括杨网红讲好中共故事，都是无计可施，没有任何作用了。神韵让世界更多的明白这一点，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也不代表中国。除了虚假炸弹威胁，迄今为止被曝光的中共跨国镇压手段还包括肢体攻击、法律战，以及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散布误导性言论等。目前，神韵八个艺术团正在全球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掀起神韵旋风。 例如今年演出的首站法国，在神韵抵达前，九座城市的演出票已全部售罄。因为票房供不应求，主办方已提前开通了明年十座城市的票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打虎去年创下新高，今年一开年又接连拿下十名大老虎，包括两名军虎张幼霞、刘振利。过去三年，中共军队最高将领遭到大清洗，包括习近平提拔重用的四任火箭军司令员和三名军中大秘。专家分析，习近平打虎秘籍是为了二十一大续任铺路，并讽刺他做了美军都很难做到的事，把自己的军方高层都团灭了。请听报道。
上周六，中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中共应急管理部长王湘喜被调查。至此，一月份落马的中管干部已达八人，加上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委员刘振利，一月份共打掉十名大老虎。军事评论员马克分析，习近平现在打虎节奏这么密集，其实是在为二十一大续任铺路。问题是，现在党内许多年轻官员都是所谓改革开放那一代，思维方式跟习近平格格不入，想让他们回归共产主义原教旨，那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马克还说，习觉得自己是红二代，要保中共江山，但很多人觉得他反而在倒行逆施，搞得一团乱。台湾国防专家龚祥生表示，张幼霞这类军头被查，重点根本不在经济贪腐，而是军权本身。张幼霞级别最高，释放的信号就是习近平要掌握军权。台湾国安研究院所长苏子云也指出，贪腐那些都只是小菜，现在所谓的反腐就是政治清洗。从张刘被指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来看，政治意味非常明显。他说，习在整肃军中派系，他做了美军很难做到的事情，把自己的高层给斩首掉了。据统计，习近平执政前十年，查办近500万贪官，其中160多名军中将领。2022年二十大至今，又有133名军方将领落马，其中现役上将数量至少18人，另有20多名上将失踪，包括2名军委副主席、3名委员、2名国防部长，整个军中出现了权力真空。上周五，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时，军方代表全部缺席，这应该是中共自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个乱局。中共二十一大前未必能有替补人选，由此也预示着中共政治局未来的决策将出现偏颇，特别是在涉军议题上。前中情局分析师韦德宁表示，张幼霞在军中资历深，人脉广，尤其在习近平连任和台海问题上，双方可能立场不一。军事评论员马克分析，习近平有危机感，因为他认为二十一大连任很重要的条件是达到收复台湾的政治目标。现在习近平实际上就是在重新建构军队架构，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想打台湾的所有将军，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把他们全部都清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反击中共，川普启动120亿美元关键矿产储备计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炸弹气旋横扫美东，极端低温再冲击1.5亿人。
川普宣布向哈佛索赔10亿美元，拟全面终止往来。
美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募款领先民主党近亿。
日本从6000米深海试挖掘成功采集大量稀土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场强烈的冬季炸弹气旋上周末横扫美国东南部，从墨西哥湾沿岸一路北上至新英格兰，全美约 1.5 亿人笼罩在极端低温之下。南部多州气温跌破华氏10度，部分地区持续停电。气象学家指出，周日美国东半部约 1.5 亿人处于寒冷天气警示或极端低温警告中。自1月下旬以来，连续多波冬季风暴侵袭全美，与恶劣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累计超过110人。向来温暖的南佛罗里达也迎来自1989年12月以来最冷的一波寒流。北卡罗来纳州成为重灾区，100个县都出现降雪，最大城市夏洛特降雪量接近12英寸，跻身该市史上前五大降雪记录。州长斯坦表示，周末通报超过1000起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85号洲际公路上涉及超过100辆车的重大连环车祸，造成2人死亡。航班追踪公司统计，周六全美取消航班超过2800架次，周日再取消1800多架，其中超过800架次来自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佛州坦帕罕见飘雪，低温甚至导致美洲蜥蜴被冻僵掉落在地面。田纳西州与密西西比州仍有超过8万户停电，基础设施损害持续影响民生。
川普总统周一晚上宣布，联邦政府正向哈佛大学索赔10亿美元，并表示未来将终止与该校的一切往来。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指责哈佛向《纽约时报》散播无稽之谈，并宣布政府已提高索赔金额，要求追究校方的责任。稍早之前，《纽约时报》报道称，川普政府已撤回先前要求哈佛向财政部支付2亿美元的提案。川普随后反驳，表示哈佛曾提出以一项复杂的职业培训方案取代先前超过5亿美元的现金和解安排，但政府认为该方案完全不足，因此予以否决。川普直言，此案本应是刑事案件而非民事案件，将持续推进至正义得到伸张。这次争端源于联邦政府对哈佛启动的调查，指控校方未妥善处理校园内的反犹主义骚扰问题，并试图以联邦资金作为杠杆，要求哈佛改革校园政策。川普也批评哈佛校长加伯，指其未能有效化解校内争议。
美国11月初将进行中期选举，根据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的年终申报文件，在中期选举前的筹款竞赛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暂时大幅领先民主党，截至2025年底时握有近1亿美元的优势，而民主党则面临负债开局的困局。报告指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去年共募得1.72亿美元，年底账面现金达9500万美元。相比之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年募款额为1.45亿美元，年底账面现金仅剩1400万美元，且仍负担着1700万美元的债务。这意味着民主党在进入新的一年时，财务状况仍然处于入不敷出的赤字状态。尽管在全国委员会层级的财力差距显著，但在负责国会选举的委员会方面，两党实力较为接近。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去年募款总额超过了1.17亿美元，民主党众议院竞选委员会则以1.15亿美元紧追其后。根据申报文件，截至2026年初，两个委员会手头都持有约5000万美元现金。
日本政府周一宣布，深海钻探船地球号已成功地从6000米深海提取出稀土泥。这项在南鸟岛附近海域进行的测试是全球首次在如此深的海域尝试连续性开采稀土，这被视为日本争取资源自给自足、打破中共稀土垄断的重大尝试。日本政府发言人佐藤启表示， 政府将进一步分析样本，包括确切的稀土含量。他强调，不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综合海洋开发方面，这都是一项具有意义的成就。目前，中共垄断了全球约 92% 的精炼稀土。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北京频繁将稀土作为外交胁迫的工具。日本有 60% 至 70% 的稀土依赖从中国进口。对此，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上沙考广分析指出，如果日本能持续稳定地在南鸟岛周边提取稀土，将能确保国内关键矿业的供应链。相比较于2022年在2400米深海的测试，本次试验深度翻倍，证实了采矿系统能在极端水压环境下运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击中共，川普启动120亿美元关键矿产储备计划，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 SpaceX 周一宣布收购人工智能公司 xAI， 双方将合并推进太空资料中心计划。马斯克表示，此举结合 SpaceX 的火箭和发射能力以及 xAI 的 AI 技术，目标是打造覆盖地球内外的垂直整合创新体系。在全球科技巨头加码 AI 基础设施、能源和资金压力上升的背景下， SpaceX 计划发射可作为轨道资料中心的卫星，直接利用太空中几乎不间断的太阳能，以满足 AI 运算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并降低对地面社区和环境的负担。公司计划使用星舰火箭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未来有望实现高频低成本发射。
软银集团周一宣布，旗下在 Memory 与英特尔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下一代存储技术商业化。这个专案名为 Z 角存储计划，聚焦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对高宽频低功率记忆体的迫切需求。根据软银披露，专案预计在截至2028年3月的财年推出原型产品，并计划于2029财年实现商业化。 Dimemory 成立于2024年12月，将借鉴英特尔在先进记忆体领域的技术积累，尤其是其参与美国能源部相关计划的经验。英特尔表示，传统记忆体架构已难以支撑 AI 发展，新型 DRAM 架构有望在提升性能的同时显著降低能耗与成本。受合作消息提振，软银与英特尔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双双上涨。这次合作也凸显出 AI 算力扩张背景下全球记忆体供应紧张与能源效率压力并存的行业现实。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周一宣布完成了16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融资之后估值达1260亿美元，较2024年10月 C 轮融资之后的450亿美元估值翻倍有余。Waymo 表示，资金将用于加速全球扩张，并在保持行业领先安全标准的同时扩大商业化规模。公司称，其无人驾驶系统在统计安全性上已优于人类驾驶，正在从概念验证迈向大规模运营。目前 Waymo 无人计程车已在奥斯汀、旧金山湾区、凤凰城、洛杉矶、亚特兰大和迈阿密运营，计划2025年完成1500万次出行，并于2026年进入多座美国城市和伦敦。然而，快速的扩张也带来监管和安全挑战，近期车辆违规和事故已引发监管调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对中共再出重拳，这次是为了对抗中共掐住美国咽喉的关键矿产，启动一个全新的战略矿产金库计划， 金额高达120亿美元，把一些关键矿产提前买下来存起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强调，美国正在夺回受中共掌控的关键矿产。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宣布启动关键矿产储备金库计划，并以美国常年的战略石油储备为比喻，指计划的目的在于保护制造商免受供应中断冲击。该计划金额高达12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在资金结构上，这个金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6.7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二是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长期贷款，贷款期限长达15年。如果获批准，这将成为该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交易。这笔钱主要用来采购和储存关键矿产，帮助制造业应对原材料断供的风险，涉及的矿产包括稀土、镓、钴等等。一听到这个消息，美股还没开盘，稀土和关键金属相关的股票就已经跳涨了，包括美国稀土公司、关键金属公司、美国提液公司都跟着飘红。多名政府高官透露，如果该计划落地，这将成为美国私营部门首次建立类似国家储备的矿产机制，模式上有点像战略石油储备，只不过对象从原油换成了矿产。目前已经有10多家大型企业参与，包括通用汽车、斯特兰蒂斯、波音等。负责采购原材料的则是几家大宗商品交易商，比如哈特里合伙公司、摩科瑞能源集团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前总统让关键矿产完全落入中共掌控中，使美国的采矿产业崩溃，同时中共却不断开矿。如今美国正在夺回或重振关键矿产资源、采矿业、汽车业及半导体产业。中共之前收紧了关键矿产出口，使得美国一些厂商被迫减产，这一下让大家意识到矿产供应链过度集中在中国，风险太高了。在金库计划框架下，企业不用自己囤矿，只要提前锁定材料和价格，交给项目统一采购和储存，平时按需取用，一旦发生重大供应中断，就可以动用整批储备。目前这个项目细节还没有完全公布，包括收费标准和具体投资方，但官方说因为风险可控，市场反响不错，已经出现超额认购。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